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一面给他看，另一面呢，第十七节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那为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呢？意思就是说，迦南美地不只给你欣赏的，迦南美地也是让你经历的。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是很客观的说基督测不得的丰富。请你告诉我，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经历他的丰富吗？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经历他的丰富？你每次来的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流奶于蜜之地？所以问题在这里，不是你知道多少，不是迦南美地知多少，乃是迦南美地得多少。那迦南美地得多少是根据你的经历有多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自从罗德断奶以后，慢慢开始往起升，慢慢开始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只要一断奶以后，神就给他看见整个的迦南地，神也呼召他起来走这个迦南美地。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他不是完全跟着羊群脚中走，本来羊和哪里有草吃就到哪里，现在不是了。所以下一站呢，没有多久他就到了希伯伦。因为如果你要从但到别十巴，现在你这个人明明在伯特利，对不对？那么如果到别十巴，当然要往南走啊。往南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站当然是希伯伦，然后最后呢，当然你就到了别十巴。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他的脚中不是凭着个人的意思，你看他的脚中是完全照着什么，是完全受什么的支配呢？就是那个意象的支配。明白，很清楚的，他现在不是走自己的路，他不是过自己的生活。好了，那么现在他到了希伯伦。希伯伦什么意思？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明白吗？神的交通。所以现在慢慢慢慢他就学习与神有交通，常常在神的脚前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大概有一天，就在他与主交通的时候，一个消息来了。那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他的侄儿呢被掳了，就是罗德呢被掳走了。那么他被谁掳走了呢？那么大概他知道一点，就是说原来呢，从约旦河，从尤弗拉底河那边，那么曾经来了个大军，这个大军是四个王所代表。那么这个大军呢，第一他是常胜军，很清楚，这是历史的记录。第二，远征军。那不光这样，而且这个大军的背后呢，你看来头都不简单的。那其中有一个王是巴比伦王，还有一个王是以兰王，就是波斯王。那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讲到巴比伦，讲到波斯，那都是赫赫有名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军队，然后呢把他的侄儿掳去了，那么如果这个谁呀、如果亚伯兰稍微坐下来计算的话，他不敢去追敌人，因为这等于拿鸡蛋去碰石头嘛，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总共只带了318个人，所以可见呢，他根本没有坐下来计算的。他第一个反应是个最真的反应，明白吗？虽然罗德曾经伤他的心，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活该，你看现在要让这个年轻人好好学一些功课，那么让他学学苦就好，没有。他二话不说，他一个直接的反应，他一定要把罗德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难道说过去他得罪他地方都忘记了吗？你有没有注意，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的话，你慢慢就发现你的记忆力不如从前了。你从前一本小说，那么你看过了以后，你知道男主角什么，女主角什么，什么都很好。但如果你真的常常与主交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件事你比从前不行的。从前什么事都记得很清楚， 什么，你只要得罪我一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都有记录的。但是很稀奇啊，现在真的与主有交通以后，你慢慢看见说，你越与主有交通，你慢慢这个记忆越来越不行。明明那个得罪你好像忘记了，明明那个人伤你很重也很好像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痛的话，你那个反应一定很激烈，对不对？活该，让他好好得个教训。但是没有，因为他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结果怎么样？他去追赶敌人去了，他也不问说这个敌人是谁呀？那其实撒旦的诡计很简单的，撒旦的目的根本不是要罗德，罗德没有光的，罗德根本是舅舅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你明白？他的光都是借来的。很多人呢，他反正是我爸爸妈妈是聚会，我也跟着聚会，就到了主日一定薄饼就好了，然后就好像纳了税一样就做完事情了。所以很多的人都像罗德一样没有光的，你看见明白吗？就撒旦其实不大稀罕罗德，明白？但是撒旦要的是谁呢？撒旦要的是亚伯拉罕。自从亚伯拉罕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你看见撒旦的心一定心不甘情不愿，他一定千方百计想办法一定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去。那亚伯拉罕骗不回去的，亚伯拉罕你就有一个办法，用诱饵来诱他。那亚伯拉罕有个弱点，感谢主，为着这个弱点感谢，他的弱点就是爱弟兄，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身上有弱点，那么这刚好是撒旦用这个来做诱饵，他总要找着你的弱点嘛。好了，你追罗德，追罗德，结果罗德没有救回来，他自己倒反而跑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了。所以你看见这一次撒旦的诡计是很明显的，但是幸好什么呢？幸好最后等到这个撒冷的王出来迎接他的时候，怎么解释呢？他至高的神把什么呢？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忽然间他的他这个鳞片掉下来了，他才知道说原来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啊，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其实呢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对抗，明白吗？所以现在最后一次对抗就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没有亚伯拉罕没有想到神开他的眼睛，他因为不知不觉的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结果318个人也可以打胜仗，他竟然蒙了保守。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一直追敌人就追到了但，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亚伯拉罕后来真的到了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从但到别是吧，如果根据他的计划的话，应该是先往南走，等到大往南走完了以后，最后他找个机会旅行或者怎么样，最后到了但，没有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如果你要经历迦南美地，要经历基督呢差不多的丰富，你千万不要做大文章，不需要的。你只要爱弟兄就可以了。你爱弟兄，你不知不觉的爱弟兄，你不知不觉的饶恕弟兄，就在那个时候你把敌人追到但，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什么神旨意的中间，就是因着爱弟兄，结果呢你看见你能经历基督侧步的丰富，你能经历迦南的丰富，是从但一直到别是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亚伯拉罕只是与神有交通，亚伯拉罕只是顺服神的旨意，亚伯拉罕做梦也没有想到说我现在要有一个程序表要怎么样从但到别是巴，没有的。所以你看见吗？不是我们人的计划，不是的，他只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就不知不觉的把他带到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基督把他的丰富产业给我们，流奶于蜜之地，那的的确确我们要凡脚掌所踏进都应该经历的，这里面丰富多得很。但你请记得，你也不必担心，要紧就是你爱不爱你的弟兄，要紧就是你肯不肯饶恕你的弟兄，明白吗？等到弟兄伤你的心的时候，你一直记得，但是有一天很稀奇，你爱弟兄的心很自然的，你表现在318个人身上，你当然害怕了。 所以等他回来他才怕，到十五章才怕，神才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为什么？证明他怕了。他现在知道说原来他真的用鸡蛋来碰石头的，明白吗？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你肯不肯为弟兄舍命？所以非常简单，讲到基督赤膊的风，我们大家都会讲，道理都会讲，但是许多时候呢，就是显在很小的一件事情上，我们能不能爱弟兄，能不能爱那个伤过我心的弟兄，我们能不能继续与他同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真的与主有交通的话，你发现说你是很容易忘记的，很多事情你都记不得。感谢主，弟兄姊妹，对于弟兄姊妹怎么样得罪你，你的记性越差越好，这是主给我们恩典。所以每天呢，你看见吗？要算一次账的。圣经告诉我们，太阳一下山，你就不会寒怒，不可以到日落，明白？你可以寒怒，可以的，但是不要生气。有的人寒怒会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明白吗？所以生气也会犯罪，生气可以，但是不可以犯罪。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每天呢，到了太阳一下山就要清了。你这本来一天呢，这个气得不得了，气鼓鼓的，那个气就大得不得了。然后到时候神就告诉你，你要用针把它戳破。那么如果今天戳破，明天戳破，今天没有气，明天没有气，你就不会高血压了。你想那个气就不会一直堆在身上，就不会一直记住，不记住这个人怎么样，不。所以这个基督徒每天要清算，就清理一次，还有每个礼拜要清理一次。你不可能弟兄姊妹，你只要和弟兄姊妹在一波同样一块饼。你就要决定说我到底赦免不赦免他。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他明明进到聚会里面看见有一个人就是杀他父亲的，多少年他就要找这个敌人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受了教导，他就问神说，那现在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和他一同擘饼？他现在很明显是弟兄啊，那我肯不肯饶恕他？那挣扎了许久，最后呢他流着眼泪，他和那个弟兄一同擘那个饼。所以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讲，不光是一天算一次，一个礼拜算一次，所以没有可能写长恨歌啊，没有可能此恨绵绵无尽期啊。所以你看见没，基督徒啊，实在说来是比白居易更早写，是最会写长恨歌的，有什么了不起？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今天不管我们弟兄得罪我们多少个得罪，感谢主，今天因着与主交通，你看见吗？等到我们弟兄有难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追回来，把他找回来。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经历这个基督赤膊的风，那个路在什么地方？非常非常简单。到最后我们知道说，亚伯兰最高峰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终于把谁呢？把这个他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以撒呢献上。那其实神要的不是他的儿子，因为神试验他，所以真正神要的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亚伯拉罕把自己就给出去了，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荣耀在复活里面，神又把亚伯拉罕儿子，就是以撒呢，又还给了亚伯拉罕。让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儿子就住在别示巴。所以明白吗？本来别示巴只能访问一下，谁会住在别示巴？如果住在但，每一个人都可能，每一个人都愿意，但是住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弟兄姊妹，除非一个人真的，你看他肯把以撒献上，无论哪里都可爱。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亚伯拉罕最后果然是从但到别示巴。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成熟的时候是在别示巴，然后他的儿子成熟的时候也在别示巴，还有他的孙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后成熟的时候也是别示巴。所以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的的确确那个原则是什么？从但到别示巴。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以撒住在别示巴一住就是一个世纪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忘记，每次你住在利伯家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是沙漠皇后啊，因为他在沙漠一住就是一年啊，就是一百年啊。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想想看，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要问说，今天南地怎么可能你能生存？当然你不能生存，但是感谢主，你看神给我们这块地呢，就是从但到别是巴这块地，那不光是这块地，那么大家也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这块地呢，也是给了谁？也了给了他的，也是给了谁？也是给了以色列的子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他们迦南美地真的经历到最高峰，最高峰在哪里？在亚伯拉罕身上，当然是献以撒呀。他为什么献以撒？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而且这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是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那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从什么时候开始？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这个耶路撒冷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要忘记，耶路撒冷乃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时候开始。你记不记得？他可以就在附近就把以撒献上，没有，神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那不止如此，神告诉他说，你要到我所指示那座山上去。所以很明显，这是神第二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哪里去？往摩利亚，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个就是迦南美。那这一回神不是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叫他离开他最心爱的，明白吗？而且很明显的，生以撒是神的旨意，所以以撒是代表神的恩典。现在如果献以撒的话，他乃是把神放在他手中的，又放回神的手中。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是神呼召他所做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他能不能就在附近就把以撒献上？不能，他要走三天的路程。为什么？因为那个路程就是后来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走的，那就是所谓锡安的大道，很清楚的。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后来所要做的。等到所有以色列人每个人都不是空手，都带着迦南的土产，每个迦南的土产都好像以撒一样要拿来献给主的时候，那不要忘记，等到他们聚在一起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所有的外邦人要问说，迦南美地有什么好呢？我们怎么知道迦南美地的丰富呢？你看看他们手里拿的通都是迦南美地的丰富。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就诞生了。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特点就是每年三次，所有的人要到那里去展览，给我们看，做一个展览，开个展览会，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是怎么一回事，神给他们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虽然神是把那个迦南地是给了亚伯拉罕，但是不要忘记，就好像神把那块地给了亚当一样，但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我们说过，如果神是用迦南地来代表神给亚当那块地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呢？耶路撒冷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甸园的位置。我们不是记得吗？整个成长的过程是从伊甸园开始，与主有交通，然后经历神的浇灌，那另一面呢，你看见有生命树来做我们的准则。你这样过日子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生命长大，然后横的长就慢慢慢慢的就漫到园外。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金子也好，这些珍珠也好，这些玛纳也好，所有你在伊甸园所学的浇灌所得的是为着建造，而最后你看都是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读到旧约，你只要读到耶路撒冷，你肯定知道那个所在的位置什么，就是什么位置，就是伊甸园所在的位置。所以伊甸园是什么？乃是耶路撒冷的根基地，很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在保罗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见结果什么呢？结果亚伯拉罕就耶路撒冷第一次就诞生在亚伯拉罕的奉献里，那个不过是影子，明白吗？ 但有一天等到他所有的子孙都效法他，都做和他一模一样的事，都是带着以撒所爱的以撒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神的见证就起来了，你慢慢就看见说这个建造是慢慢往上增长的。然后最后呢，一面带进神的同在，另一面带进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一幅图画很明显的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如此的话，那么你看见说这个整个的图画到了有一天要重演的，怎么重演呢？就是一直等到这些人他们不只得着产业，而且现在能够带着他们产业能到耶路撒冷。那么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就表示什么？表示说就好像亚伯拉罕成熟了，现在他可以住在别十八了，明白吗？所以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说，等到你享受这些产业，结果呢你丰富了，那么因着流奶与蜜之地你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长大了。但是不要忘记，长大有个表现的，长大不只是横着长，长大也是往上长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就得着建造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当你再读到以色列的故事，那么你就发现说，那故事不能光停在哪里，不能光停在约书亚，对不对？你还要往前读才可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你看见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每一个人都是安居乐业，每一个人都享受那个地方的土产，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没有离开他们的家乡。所以什么时候他们愿意响应神的呼召？这一回呢，不是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这一回是神摸着的乃是我们最心爱。所以什么时候你愿意告诉主说，你然后在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千万不要在童子身上动手，因为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或者说这个耶路撒冷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呢？就是你要看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听从主的呼召，每一个人他们所都好，那个呼召就像神对亚伯拉罕呼召一样，你要带着你以撒往摩利亚地去，你要带着迦南土产里面最好的不能空手，你要到哪里去？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你就知道说现在有了中心了，那么所有的成长都是从中心打的圆周。那不光从中心打的圆周，这是平面的，而且这是立体的。所以你看也要渐渐成为灵宫，然后渐渐成为神的殿。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见在头跟脚中间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基督的身体，那很明显的是一个立体化的器皿。这个器皿结果呢，神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所以现在想想看，当我们读这个旧约，这些明明是读到这个创世纪，明明我们也读到这个约书亚记，但是一步一步你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今天教会增长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盼望圣灵做翻译的工作，将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些图画要看得很清楚才是。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聚在一起，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